事。说故事。演故事。回应故事。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
故事新天空。
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，这是晴乐新组合和你第一次打招呼。张晴老师好。
乐怡老师好。
张晴老师将会和乐怡一起主持新栏目他我理好梳理。那我们也来介绍一下这一个他我理好梳理是怎样的一个节目好吗？
好啊。
他我理好梳理是讲心灵健康和成长。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探讨神人关系、人际关系还有自我形象这三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，希望帮助空中家人好好梳理这三者的关系，达到心灵的健康。那为什么要叫他我理好梳理呢？请我们的张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？
其实我们在生命当中离不开三个关系，就是跟神的关系，跟我们身边的人的关系，然后还有跟自己的关系。
对，
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那个情绪困扰啊，或者那个不明白啊，或者类似的东西，其实也跟我们和别人的关系出现一些状况脱不了关系。
对，总之就是关系啊。
很多时候我们会往外找答案，或者往外找那个出路，但是如果我们去梳理跟神的关系，然后可能会找到一些新的方向，有一些新的思考和发现，然后神可能也会给我们一些启迪，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新的角度去看我们面对的人和事，或许有另外的那个出路。
而且跟人际有冲突，除了可能跟神的关系出现问题，也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跟自己的关系、自我形象也有问题，对吧？
是的，就是几个东西都就是连接在一起，
对，
一环扣一环这样子，
对，环环相扣，真的是你说那一句脱不了关系。所以呢，听众朋友，如果你下次人际出现问题，应该不光是看外在的环境也不是光是研究技巧，而是要看看里面，也要看看上面，里面就是看看自己，上面就是看看跟上帝的关系。那我们觉得呢，首先要摆好那个次序，所以我们叫他我理，而不是我理他，或者是理我他，而是他我理。这个他呢，大家可能猜到就是指神的那个他哈，所以要摆好他，先搞好跟神的关系，然后我们跟自己的关系也摆好了，那么我们自然跟人的关系呢就会搞好。所以先摆好次序，他我理，然后就好梳理了，就是这样的意思啊。
是的，所以乐怡老师，你那个想到这个名字就好厉害。
哎呀，是我们一起想的吧。那我们的形式会是怎么样呢？当然故事新天空就是多讲故事而且呢，我们也会尝试找出一些神人相处啊、人际相处啊，或者我们自我形象的一些模式，不停重复又重复的一些的规律啊，或者介绍一些模式，这可以方便我们去反思。那我们呢也会谈及圣经人物，正负面的圣经人物，还有也会找一些现代的个案哈。所以听起来也是挺丰富，对吧？
是啊，我也很期待。
对啊。那今天呢就是讲一位圣经的人物，我给一些提示让听众朋友猜猜他是谁。他是新约的人物，他非常勤奋，非常循规蹈矩，非常容易红眼别人了哈。最后一个提示我一讲你就知道了，他很想获得父亲的点赞，还有他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，大家应该猜到对吧？
好，那先猜猜吧。
我你他。
不好不好。
那你我他。
哎，也不对劲。
那就他我你。
对
好，
就是这样。
张晴
乐意
邀请你一起探讨
怎样以神他自己为中心，
更新自我，重整关系，
活好人生。
让我们一起活好人生，
摆好他我你，
人生好梳理。
今天乐意要跟你讲一个你很熟悉，可是却准保你百听不厌的故事。话说有一个爸爸，他有两个儿子。有一天，他的小儿子跑来跟他说要分家产呢。
老爸，我现在就想分家产了，我等不及了，您把属于我可以继承的财产现在全部都给我吧，我要离开这个家，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。
弟弟呀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明明知道我们这里只有爸爸死后才可以分家产的，没有人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，你是想老爸早死吗？你这个大逆不道、目无尊长的人！
哼，你别管我，你是我哥，你不是我爸。
哎，家里下个月就要盖仓库了，你这样一下子就拿走家里一大笔财产呢？你一直以来只顾自己。你为这个家里出到一分力吗？
嘿哥，家里不是一直有你在管吗？
哎，那你有本事就不要回来跟老爸拿钱呢。
好了，你们俩不要再吵了。儿子，虽然我舍不得你，可是我会让你自由离开的。我等一下呢，找管家算一算，你可以分了多少家产，过几天就给你。
老爸呀，为什么你要答应他呀？他现在这个样子，都是你惯出来的。
几天之后，儿子就卖掉了他分得的产业，带着钱离家跑了。他到了遥远的地方，在那里挥霍无度，过着放荡的生活。哎，没多久就花尽了所有的一切。那地方当时还发生了严重的饥荒，他呀一贫如洗呀，只好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。那个人打发他到农场去看猪，哎呀，他饿得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荚来充饥，可是也没有人给他。最后他醒悟过来，这天他在自言自语：
啊，好饿啊，我父亲那里有那么多故宫，他们呢粮食充足有余啊，我反倒要在这里饿死吗？哎呀，我要回到老爸那里去了，但是我可以怎样跟老爸说呢？对了，我可以跟他说：哎呀，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，请把我当做你的股肱吧。这样可以，这样一定可以。
于是他就马上动身回到父亲那里去。其实那个老爸每天都守候在家附近的路口，盼望着儿子回家。
这不就是老妖吗？他终于回来了，真的回来了，我跑过去。老妖，老妖，我的宝贝儿儿子啊！
哎呀，爸爸，爸爸，当心啊！不要跑得那么快啊！
哎呀，你当心探路啊，爸，当心啊，爸！
老妖，这真的是你啊，真的是你，给我盼到了！干弟，你受了很多啊！ 让爸爸亲亲你的脖子。
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
阿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呢，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呢。啊，爸，请你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。
你不要说这种话，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儿子。
爸，
听我说，有什么话慢慢再说啊。现在呢，最要紧的是，把你安顿好。来人呐，快，快点儿。把最好的衣服拿过来，给我儿子穿上，把我的戒指也拿过来给他戴上，还有，老妖，你看你的脚，你
是，
哎，你们快点，拿鞋子给他穿上，哦，对，还有，来人呐，我不是留了一头最好的小肥牛吗？你们去把它给宰了。
是
啊，我要大摆筵席庆祝。我要告诉亲戚朋友，我的老妖回来了。
我呢？
儿子，你啥也不用讲了啊！让我再想想。还有什么张罗的呢？对了，还得赶快去献一个人。
这时候，忙了一整天的大儿子从田里回来，离家不远就听见音乐和跳舞的声音，于是找来一个仆人来问问。
哎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那么热闹。
大少爷，二少爷回来了，老爷很开心，把家中最好的小肥牛宰了，庆祝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啊。
他难道他衣锦还乡回来了？
不是的，大少爷，二少爷回来的时候衣衫破烂，又肮脏又疲惫，脚上的鞋也破了，我猜应该什么钱都没有了。他又落魄又潦倒，他可能受了很多苦，走投无路才回来的。我听到他说
说啥，赶快说。
他说自己不配做主人的儿子，希望老爷请他做故宫。
哎，他真是犯贱，活该。不是叫他不要回来跟我爸拿钱吗？他居然还幽恋回来。
啊，对了，大少爷，我都几乎忘了，老爷吩咐了，如果您回来，请您马上进去。他一直都想等您回来才开始宴会。哎呀，可是实在太晚了，所以只好先开始了。哎，大少爷，你赶快进去吧。
进去
啊？
嘿，难道要我在亲朋好友面前跟这个败家子来亲嘴问安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？哼，我做不到，也没有这个必要吧。宴会没有等我回来就开始了，那我也没有必要进去了吧。哼，我进去只会把他们这么开心的气氛搞砸了。哼，我不进去。
哎呀，大少爷啊，老爷刚才说一定要请你快点进去。
哎，你还啰嗦什么？我不去，听见没有？我不去。
大少爷，你看老爷子从屋子里出来了。
老大，你来得正好，你弟弟回来了，快点进去吧。
我不进去。为什么要我进去啊？我这么多年在这个家里像奴仆一样的来为你做工服侍你，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你没有看见吗？你给我什么？连一个小山羊跟我朋友一起来热闹一番都没有啊。
老大，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？
爸，你看你这个儿子啊， 他把你的财产都花在昌妓的身上，现在把钱全花尽了，日子没法过了才回来的。这些你不知道吗？还有啊，为什么你还把准备在下个月节期用的最好的牛犊为他宰了，用来大宴亲朋？他错得这么样离谱，你居然还这样的纵容他？
啊，不是这样的
啊，不是这样是什么样啊？他为这个家做过什么？为什么他就可以有这样的待遇啊？我呀，在田里忙了一整天，现在累得要死，你又为我做什么？什么也没有啊！我真是受够了，爸。看来在你的心目当中，他才是你的儿子，我只是一个雇工罢了吧？
啊，孩子，你是长子，我现在所有的一切，将来都是由你来承继的。你呀，一直都在我的身边，我是很开心、很安慰的，你知道吗？
嗯，
孩子啊，我们和你弟弟是一家人呐。他呢，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。我们一起开开心心的为他庆祝，那是应该的。
哼。
故事是以《路加福音》十五章浪子的比喻为蓝本，加上创作的成分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儿子哈，并不是那个小儿子。那刚才呢，大儿子听见弟弟要分家产和离开家庭就很生气，想不到父亲居然会答应他。当弟弟拿着父亲分给他的财产远走高飞之后呢，我就想问张琴老师，你觉得待在家里的那个大儿子，他的心情是怎么怎么样？
我想他那口气一直咽不下去吧。
什么咽不下去？是不是觉得不公道啊？
对呀，就是我辛辛苦苦的，然后在家里劳动工作，然后呢，你就什么都不用做，就然后就远走高飞，把家里的东西都丢给我，拿着这么多的财产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每一期我做得很辛苦，想起我的弟弟，我就气在心头了。
啊，那可能他这个生气不是在宴会那时候才有的，而是我们估计哈，弟弟离开之后一直都是酝酿着，那一次只是一次爆发，对吧？
是，他就生他弟弟的气，应该也生他爸爸的气。
应该是，那他生他的爸爸什么气呢？
就是为什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？为什么一直惯着弟弟这样子？
可是后来那个老幺哈，小儿子真的回来了，父亲还为他庆祝。大儿子，你觉得他当时当然也是暴跳如雷呀，最不高兴的又是什么东西呢？
最不高兴应该就是父亲为他庆祝这个事情。
为什么呢？
如果他回来，那个父亲就是责罚他，就骂他，要他负一些后果，那好正常嘛。就是你做错了，你回来应该要负一些后果。如果他爸爸真的像小儿子那样说，他让他回来做雇工，可能大儿子就不生气了，他可能就觉得很爽，
很爽。对对对，看到你报应了。所以明显就是觉得爸爸好像偏心，对吧？
是的，为什么他就可以这样子了？然后就很大的差距吧。
那刚才说的只是一些我们猜测的一些平面的事情，表面的事情。那我们现在再说的深入一点，你觉得其实那个大儿子，我们现在讲的关系的层面，概括来说，大儿子他跟弟弟的关系的本质是什么样？跟父亲的那个关系的本质又是什么样呢？
没有看到兄弟情，就是好像他是一个管家一样，弟弟也是被他管的，也是跪在他管辖之内这样子。就是他一直用一个高人一等的角度来看弟弟，就我比你能干，我做的比你更多，我值得拥有比你更多。我不可以否定他爱他的弟弟，但是呢，很多东西都盖过那个爱吧。
就是说你看不出他爱他的弟弟，但是从他的角度的确是一个不公平的关系，就是好像 爸爸老是宠着弟弟，他自己的拼命的工作，我是尝试代表大哥来讲啊。
是啊，可能一般在家里的大哥大姐跟家里的老幺也大概是这样吧。大的就是很规矩，然后守着家里，守着家业啊，守着家里的东西。那个最小的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
就是说大哥就老是觉得被欺负的，对吧？
被忽略吧，
被忽略，老是要做做做，得不到爱。但是其实他自己也是可能因着老是觉得被忽略，所以他自己也不是很爱他弟弟。爱是从
神而来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神就是
爱，让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。
因神就是爱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。
那张老师，你觉得他们父子，这大儿子跟父亲的关系是怎样的本质呢？
其实也看不到父子情啊，你同意吗？
真的好像他对爸有很多的积怨。
嗯，
但是我看到一点，他其实很渴望他爸爸的爱的。
是的，怎么努力工作但是也得不到，
他觉得是，可能不是，
得不到，
对、
嗯、
他好像没有什么安全感。
嗯，
就是要努力工作，然后希望爸爸赞赏他，或者他说了起码给他一只小羊羔跟他的朋友庆祝，可能他一直期待，他也没有明说，但是他期待、嗯、但是没有得到，
有点一个交换的关系吧。
对，但是我也有点为他神伤啊，为他有点难过，他很想得到父亲的爱，可能父亲也爱他，因为父亲都说其实你是长子，其实我的家业、嗯、我死了之后都是你的哈，你会得双份。而且
就是有时候别人做的事情我们看到多少，有时候很难说的。
嗯，
是啊，如果他一直觉得爸爸爱弟弟比较多，可能就会忽略爸爸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。
嗯，就可能他已经有偏见了哈。那有一句呢，在剧里面出现的，我也很扎心。大儿子觉得爸爸好像一直当他是一个故宫，凭这句话其实也反映他自己的心态，对吗？
嗯，
他是怎样看自己的家里的位置呢？
他就是一个大儿子，就是大少爷嘛。
嗯，
但是好像他没有很觉得自己是一个大少爷吧。
从何见得呢？
虽然呢他就是有一些仆人他也可以差遣嘛，但是他的那个要配得这个大儿子的身份，他就要做做做做做做这样子。
嗯，就是他自己心底里还是那一句，没有什么安全感，就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做做，而且希望得到认同，所以当他期待的认同他觉得没有得到，他就发飙了，就非常生气。
是的，
你觉得这个大儿子啊，我们讲来讲去说这错综复杂的关系哈，你觉得这个大儿子其实他自我形象怎么样？我觉得其实挺低落的，不是自我形象很高，虽然表面上他非常努力，也别人觉得他很能干。
大儿子好像就是透过工作的表现来得到肯定，如果表现得好就觉得自己有价值，如果表现得不好就会很容易自我怀疑。
嗯，
那他对于是否得到父亲还有其他人的爱其实没有什么信心吧。
嗯，而且表现得不好当然自我怀疑，哪怕表现好之后如果没有得到他想要的那种赞许或者肯定、他也会非常生气的。
是，他也会自我怀疑，然后一直得不到的话，那一集就可能会就是生气，就也会累积吧。
嗯，就是积累起来把他的怒气啊、那其实这个大儿子在家里幸福吗？
如果他说自己像一个故宫，当然就不感到幸福啊。
嗯，其实这个不幸福可能自己也有责任，因为他跟爸爸的关系是像一个交易，对吧？有点像交易、那这我就想起一些神人关系，因为这个比喻本来父亲比喻就是天父，对吧、大儿子呢在经文里面应该是法利赛人。
是的，
那你觉得经文要指出这种父子关系跟神人关系是怎么样的类比呢？
那如果这样讲的话，大儿子就可能就比喻那些死守规矩的那个法利赛人嘛。
嗯，
他们以为就好好的实行还有执行那个律法，那以前那个国家会被掳啊，然后神离开他们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，所以重点就放在行为上，就眼睛看到的好像都只有律法，但是 背后的东西，比如说自己跟神的关系还有神的爱，就可能都忽略了。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律法的总干就是爱嘛，
嗯，
所以律法本身就是教导我们怎么去爱神还有爱人，怎么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，还有怎么去爱我们身边的人。如果明白神的爱，我们就会有一个愿意的心，还有乐意去行在神的心意中。
嗯，
但是如果就好像大儿子或者法利赛人一样呢，焦点只是放在律法上，律法就反而成为一个重担。不但自己背这个重担，还会要求别人也要这样做，好像大儿子也这样要求他的弟弟一样。
嗯，我就想到其实大儿子本身也是很渴望爱的，但是他就觉得要靠律法来取悦神，能不能这样说，取悦神之后就是得到神的祝福和爱啊，所以拼命的努力努力。可是当他发现哎，努力以后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祝福，那他就发飙，然后就跟其他的没有同样守律法的人呢就来比较，就定罪为罪人。那今天我看到好像有些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困难，对不对？
是的，其实我们也容易会陷入这个状态的。
在留言板呢，或者在跟听众朋友聊天的时候，也会听到说，哎，我已经在教会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了，为什么这一次的难处还是会临到我呢？
我做到什么什么什么，别人没有这样做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心情会有点复杂，有点记忆，可能甚至有一些嫉妒吧，然后也会有一些自怜，然后就会抱怨这样子。
是的，哎，明明乐意这么努力去做了一二三四五个节目，哎，你看这个张琴也没做什么，为什么现在他得到的福气比我多呢？可能会这样想，对吧？
你得到的福气很多啊。
春节来啦，
来就来嘛，日光之下无心事。
这
不有心事啊。大厨师请来小峰、张琴和乐意一起
干啥？
抓住一缕春光，欢聚一起多美好。
围炉煮菜，念至亲，
念至亲，欢聚一起多美
好。对了，大厨师乐意请来小峰还有张琴老师，和空中家人一起围炉，但是不是取暖，而是一起煮菜，一起怀念至亲。到时记得收听。那今天我们要给听众朋友一个反思题，对吧？请张琴老师读出。
请选择一个时间安静下来，带入大儿子的处境，把整件事情在脑海当中经历一遍，然后问问自己，如果是我，我会进去参加宴会吗？
就是让你带入大儿子那个处境去想一想。那今天呢，就谢谢你和我和张琴老师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。再见，
再见。
谢谢你牵着我手，高山低谷陪我走，
从不放弃我，真正爱我接纳我，
一起做梦一起笑，一起敬拜和祷告，
一起庆贺每个生命的奇迹，
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分享生活。
像耶稣一样彼岸。